中國在過去曾經嚴厲打壓、質疑他的新冠管控措施的言論，特別是針對中國國產疫苗的指控，但目前外國博主們對 Paxlovid 和輝瑞的指責和反對似乎並未有受到來自審查機構和政府的懲罰。專家對美國之音說，目前有關 Paxlovid 的陰謀論不受到管控，反映出中國在這突然放棄清零口径之後，尚未建立起一套新的宣傳敘事和審查指令，因此各類的言論都有一定的生存空間。在過去幾個禮拜裏面，中國當局向包括北京、上海在內的多地部分醫院分發了輝瑞公司治療新冠感染的藥物 Paxlovid。 這款藥物雖然不能夠徹底治療新冠病毒，但可以大大降低重症和死亡的風險。美國最有名望的醫學期刊之一《新英格蘭醫學雜誌》去年4月份發表的一篇論文稱，未接種疫苗的新冠感染者在服用了 Paxlovid 之後，他的症狀發展為重症的機會率降低了成 89%。 在去年11月底，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報告稱，無論是否接種了疫苗，新冠感染者在服用了 Paxlovid 後需要入院的機會率亦都降低了成 51%。 Paxlovid 在美國是處方藥，需要來自醫生的許可，這款藥物的適用患者需要在12歲以上，並有可能觸發新冠重症的基礎病。65歲以上的高齡老人是最適用的群體之一，患者在出現了症狀的前5日之內服用，藥效就是最佳的了。而在中國， Paxlovid 被冠以特效藥之名，並受到民眾的熱烈追捧。北京已經將這款藥納入了去醫保，但是價格依然高達到每一盒近2000元人民幣，黑市上面每盒的售價甚至被炒到上萬元。英國金融時報近日報導， Paxlovid 已經成為了一些中國精英之間送禮的首選之一。但過去幾個禮拜以來，包括子午合氏、上帝之鷹、胡燕、慕蟬等在內的中國網絡著名民族主義博主紛紛質疑該藥的有效性，有關該藥的虛假信息亦都在社交媒體上流傳開來。一個最常見的質疑就是，如果 Paxlovid 咁有效，為什麼還會有超過100萬的美國人死於新冠病呢？例如微博博主唐哲同學就在一篇貼文中這樣寫到了，一個因為新冠死了幾十萬上百萬人的國家研發出來的新冠特效藥，特效在哪裡啊？而事實上，美國食品藥品監督局2021年底才批准 Paxlovid 投入使用。根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數據統計，2022年全年美國死於新冠的人數大約為28萬人。另一個廣為流傳的虛假信息，稱輝瑞上海部一名營銷負責人最近因新冠死亡，傳播者試圖以此來到質疑輝瑞藥物的有效性。而事實上，死者的就職單位就是製藥公司百時美施貴寶，並非輝瑞的。一些反對輝瑞的親政府博主將 Paxlovid 進入中國歸咎為資本作祟。博主真正的女哥這樣寫到的，輝瑞口服藥進入了北京的醫保了，醫藥資本的力量太過強大了。正直的女哥和其他的博主指控為 Paxlovid 辯護的中國醫學基金會主席陶思亮收起了來自輝瑞的錢，他們的證據是輝瑞曾經多次向中國醫學基金會捐款。對此，父母皆是前中共高官的陶思亮透過被譽為中國民族主義教父的王小東去回應，說自己的主席頭銜只是榮譽稱號，他已經離開了該基金會多年，目前從事慈善的事業。外國大 V 在過去 中國三年的動態清零時期，不斷地為當局的各類防疫措施去辯護。在中國上個月初突然在新冠政策上急轉彎之後，這些博主就選擇繼續傳播一些過去的官方新冠話術，其中之一就是質疑輝瑞藥品和疫苗的有效性。早在輝瑞疫苗還在臨床試驗的時期，中國官方傳媒就開始重點報導這款疫苗可能帶來的副作用。2020年9月份，新華社報導說，一些參與了疫苗試驗的義工出現了輕度至中度的副作用反應。2020年12月份，中國央視報導美國多個州接種了疫苗的民眾出現不良反應，引起美國政府的調查。2021年1月份，環球時報發表社評，質疑輝瑞疫苗造成了挪威23名老人死亡。文章稱，其中13個人的死亡原因已經有官方的評估，被認為是注射了疫苗的副作用所致的。而事實上，挪威當局調查了23個人當中的13個人的死亡原因，但未有得出是疫苗導致的結論。11月份，中國央視引用英國醫學雜誌的報告稱，多名輝瑞前僱員爆料稱疫苗研發過程中有偽造數據的現象。2022年3月，包括司馬南在內的一些愛國大 V 在網絡上宣稱一份輝瑞遞交給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的文件顯示它的疫苗有1000多種的副作用。但路透社一篇事實核查文章結合了輝瑞和美國食品藥品局的回應，表示這是部分人接種疫苗以後出現的反應，但不意味著和接種疫苗有因果的關係。另外，文件中包括的這些案例來自公眾自願提供，任何人都可以遞交報告，無論報告的可信度有幾咁高幾咁低。就在有關副作用虛假信息流傳於中國社媒的同時，中國衛生衛健委去年3月中旬靜雞雞地批准將輝瑞的 Paxlovid 寫入診療方案。中國傳媒報導稱，從3月17日起，中國就入口了超過20000盒的 Paxlovid， 並分配到去上海、廣東、浙江等至少8個省份的醫院。在去年8月份，浙江華海藥業與輝瑞簽署協議，將會在中國境內生產 Paxlovid， 並且在中國大陸銷售。在1月6日星期五，路透社報導說，中國正與輝瑞協商允許境內藥品製造商製造並銷售沒有專利版本的 Paxlovid。 在長達3年的清零運動時期，中國官方有著一套明確的敘事角度，即正面去宣傳中國抗疫模式的有效性，同時亦都放大國外較放鬆管理帶來的混亂和死亡，去質疑中國抗疫模式的網絡言論遭到打壓，發布有關中國疫苗致死信息的網民受到嚴厲的懲罰，而新冠病毒來自美國生物實驗室這樣的虛假信息一直都在不受阻礙地不斷傳播出去。前微博審查員中國數字時代編輯劉力頻對美國之音說，當中國一個月之前去突然改變抗疫模式和對病毒有害性的語調之後，審查員一時間就不知道應該審查哪一些的言論了。他們非常依賴口徑的審查指令，這樣相對死的一些東西呢，除非有特別格式化的東西寫了下來，然後才會刪減得很乾淨的。劉力頻並表示，目前為止他還未有看到嚴格定調的審查指令，在審查指令相對真空的狀態之下，各類與新冠有關的言論都有一些存活的空間。同時，劉力頻指出，為微博平台帶來大量流量的愛國大 V 一直以來都擁有相對於其他網民而言更大的言論空間，有專門人員管理針對他們的審查，這個保證了他們的言論不會被普通的審查員隨意刪除。愛國紅 V 是微博的掌上明珠， 呢啲所謂嘅合法嘅時政流量都係從佢哋嗰度出嚟噶。佢話，所以佢哋如果講錯少啲乜嘢，冇關係，唔會封你嘅號，亦都唔會將你查核。佢哋就係自由創作。從親政府博主嘅角度嚟睇，喺冇新宣傳導向嘅當下，沿用過去嘅官方敘事模式，能夠保證繼續吸引流量。佢哋仲係將佢當成係流量生意嚟咁做噶。劉力頻最後話：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發自華盛頓嘅報導。